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5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5日。面对邪恶的迫害，我通过正念正行的讲真相，在师父的看护下，多次解体了邪恶干扰和迫害，使许多警察正面地认识了大法真相。这些经历让我见证了师父讲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第一部分，警察对我说，在外面注意点。2019年初，我从上海乘火车回家，刚上车，两个警察就找到了我，因买火车票都是实名，我这边一买票，他那边就知道了，他们开始检查我的物品。不久，他们从我的平板电脑里找到了电子版大法书，随后他们就把我劫持下车。路上我问警察，你知道警察执法错误追责规定不？他问，怎么的？我说，规定里说，警察有明显执行违法命令的，无论调转、迁移、退休，终身追责。离我较近的警察说，是你们法轮功里面说的吧？我回道，你作为一名警察，连执法错误追责规定都不知道，你还怎么执法？那是习近平给你们制定的。他愣了一下，看看我，没吱声。到了铁路公安值班室，有人把我的平板连到电脑上查看，我和他们领导样子的人坐在沙发上。我借机向他讲真相，我说，这政府也真是，放着那么多的违法犯罪的事不管，没事竞争这些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们，好人多不是好事吗？政府怎么还怕好人多呢？领导样子的警察就问我，那你们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看来他还真不明白真相。我就跟他讲，法轮功就是要求练功者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他又问，那真善人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说，简单的说，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修真养性，不说假话，善就是与人为善，善待别人，不做恶事，忍就是遇到矛盾冲突要宽容忍让，你说这是不是好事？他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是。我借机说，你看这么好的善良群体，政府却要镇压迫害，你说这不有病吗？对不对？他说对。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他走到电脑桌边，向那看电脑的警察问了一下情况后说，你把谁谁找来，给他把回家的票补了。那人来后，领导样子的警察对他说，你按他买的下铺给他把票补了。临走时，领导样子的警察和看电脑的警察对我说，在外面注意点，有什么事回来再找我。我说谢谢你们了，并告诉他们，以后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就这样，通过讲真相解体了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场迫害。第二部分，快上车吧，车要开了。我妻子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被邪恶绑架判刑。有一次我去省城女子监狱看望妻子后，准备乘坐火车回家，在火车站站台正准备上车时，被两个便衣警察拦住并盘问我，你是不是姓刘？我说是。他们说走吧。我问干什么？他们说跟我们走。他们带我来到了铁路工作人员值班室，一个小屋不大，有张桌子，我们互相坐在桌子对面，他们开始检查我包里的东西，找到一个听师父讲法的小音箱。一个便衣说，你知不知道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我说知道，但政府不让练不等于法轮功违法，学法轮功的都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是真心向善的群体，是政府镇压法轮功有问题。另一个便衣问我，你相信共产党还是相信法轮功？当然相信法轮功，我坚定地回答说。他说你得相信共产党的。我接着说，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已经是一个错误，做了恶行你还让我相信他，这可能吗？就这样你来我往的说了几句， 两人一看说不服我，商量了一下站起来说，你跟我们走。我问去哪，他们说去分局。我见他们还要带我走，就赶紧说，我不能跟你们去，我一不犯法，二不犯罪，凭什么跟你们走。两个便衣愣了一下，互相瞅了一眼后就来拽我，见他们来硬的，这时我的头脑中动了一念，那我就去分局讲真相。当我出了门，跟他们走了十几步，就听其中一人说，你上车吧。我愣了一下，看看旁边，除了已经关了车门马上要开的火车，没有别的车。这时那个便衣又说，快上车吧，车要开了。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是让我上火车回家。第三部分，他竖起大拇指说，你的信仰我佩服你。2018年5月我去监狱探望被非法判刑的妻子时，在候车室被车站警察绑架，他们用我随身带的钥匙打开了我家的门，把与大法相关的物品都抢走了，并把我关押到了临县的看守所。在看守所，早上起来我就练功，牢头不让，嘴上还满是脏话的骂我。我严肃地对他说，你是犯罪嫌疑人，我不是，你没权利干涉我做任何事。他见我没听他话，立刻凶恶地说，哎呀，你叉叉的还挺硬，不是犯人你怎么进来了？进到这里都是犯人。我说，我进来是因为做好人被迫害，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本来就不应该进到这里来的。牢头瞪着眼冲我说，说别的没用，我今天就不让你练。我跟他说，管我，你不配。我还整不了你？牢头瞪着眼要动手的样子。我说，那你就动我试试。因我不怕他，牢头嘴上骂骂咧咧的，也没敢动手，我还继续练功。早上警察接班后巡视，所长站在门口小窗喊我过去。我走过去就听他说，国家不让练，你们不能和国家对着干，你们得听话。我对他说，不是国家不让练法轮功，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国家专政工具迫害法轮功。他又说，共产党你们是不能反的。我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共产党是不是组织，江泽民是不是个人，他们违反了宪法，迫害好人，他们才是真正犯罪。我们不是反对谁，也不是和他对着干，我们只是在告诉世人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让世人不再跟着他作恶，避免害人害己，免遭恶报，给自己留下好的未来。看我越说越来劲儿，所长脸上笑呵呵地说，不跟你说了，你真能说，我说不过你。这时牢头献殷勤地告诉所长说，法轮练功。在看守所，人们把法轮功学员称作法轮。所长看着他厌恶地说，法轮的事不用你管。被非法关押第八天，铁路公安处的一个头目一样的人提审我，在接待室里面，他拿着卷宗看着我，他后面还坐着一个送我到拘留所的女警，隔着玻璃他问姓名年龄职业。我看着他说，你是执法人员吧？他说，是。执法人员应该依法办事对吧？他说，是。我问，那你们的法律文件呢？具有法理效力的依据呢？你没有，这么多年你们对法轮功的迫害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法犯法，都是以法律的形式绑架、关押、判刑、劳教无数的法轮功学员，甚至迫害致死，你们才是真正的犯罪。警察执法错误追责规定，警察有明显执行违法命令的，无论调转、迁移、退休，终身追责。这是习某某给你们立的法，法轮功不是邪教，是江某某回答法国记者随口胡扯的，然后全国各大报刊紧跟形势，执法机构也以邪教构陷法轮功，执法犯法，毫无法律可言。公务员法也明确规定，公务员有执行违法命令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们如果继续迫害法轮功， 你是在和法律对着干，在迫害善良的好人。当有一天法轮功有说法或平反的时候，你怎么办？你的孩子怎么办？你不为自己着想，你也得为你的妻儿未来着想吧。我们相识就是缘，我不告诉你这些，我就对不起你，我得对你的生命负责。你好好想想，希望你能听懂我说的话，真心希望以后的劫难没有你。听完我说的这些话，这个男人很平静地一边收拾他前面的卷宗，一边说，无论我相不相信你的信仰，无论你的信仰我支不支持，他竖起大拇指说，你的信仰我佩服你。男人走后，坐在他后边的女警很激动地说，大哥大哥，我怎么样才能帮到你啊？看得出他是真心的。我对他说，你要真想帮我，如果你加入过党团队，你回去赶紧退了，天灭中共的时候你就能留下，你就是在帮我了。女警赶紧边核实边说，谢谢谢谢。几天后，我被调去拘留所食堂做饭，这期间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做事，所长、副所长和指导员等都很满意。一次所长对我说，冰箱里有吃的，熟食啥的，想吃你随便吃。我说谢了，直到我走了，我都没有为自己吃而动过一次。临走的前两天，所长到我面前叹气地说，哎，你走了我可咋办呢？上哪去找你这样的人呢？我说，法轮功好吧，要不你怎么舍不得我呢？指导员、副所长也先后在我面前说，你走了上哪找你这么好的人呀？我说，以后再有练法轮功的人，你们只要善待，就会有福报的。平时所里放人都是警察交接班以后九点多放人，我走的那天所长六点多就安排放我了。所长对小警察说，让他收拾东西走。小警察说，不得交完班再放吗？所长说，现在就放。副所长说，再见。我笑着说，再见，但不在这个地方见。他们听后都笑了。第四部分，放了他吧。2018年我在山东打工时，有一次去小区传真相资料，被小区物业发现，并把我堵在楼道门口。一个身材很高大的物业管理人员对我说，你是不是贴传单了？我说，没有啊。正说着，一个打扫楼道卫生的女人手里拿着真相小册子走过来，把小册子递给了那个男人。男人看后立刻变脸说，你敢宣传法轮功，这是不是你做的？我说，这个是我发的。男人说，政府镇压法轮功，你敢对抗政府？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政府镇压好人违反天理是错的，谁跟着参与谁就是跟着犯罪。男人说，那你传这个干什么？我说，认识的人我和他直接说，让他别跟着犯错，不认识的人那么多，就得发资料让人看，明白法轮功真相，这也都是为了你们好。物业管理人员不听，硬要拉我跟他走，我使劲挣脱，他竟然拽不走我，打电话又找一个帮手。我跟他们去了物业办公室，物业男人开始打电话，我想你打电话也打不通。男人真的打了两三个也不通。我说，你们别费劲儿了，我们经常和警察打交道，他们都不管，你们还瞎管啥呀？我们只是利用这种形式让世人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政府镇压法轮功是错的，咱们老百姓别稀里糊涂的跟着干坏事，避免遭老天的报应，这都是为你们好。没事，你们都好好看看这些资料就明白了。我这边说着，那个男人还在打电话。这期间那个帮手一直在看小册子，边看边说，你还别说，他们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是怎么回事？当时物业男人打通了电话，听起来像是他们的头。他说抓了一个法轮功学员，那个头问拿什么东西没有，他竟然说没拿。我知道这是师傅在帮我。那个看小册子的人对男人说，放了他吧，真是个有缘人。我随后说，你看我说过吧，我们没犯罪，是政府有错，所以谁都不愿管这事。以后再遇到法轮功学员，可千万别抓他们， 将来你们会有福报的。第五部分，国宝警察，回家把东西收拾收拾，这几天要搬家，注意点安全。2022年，邪党恶徒开始逼迫法轮功学员在三书上签字，在公安局的推动下，对全县大法弟子进行迫害，电话约谈、入户、敲门等骚扰情况多次出现，一度好像很恐怖。有一天，负责我们片区的派出所指导员曹某某给我打电话，约我去谈话，我在电话里应付了他。回到家里不自觉就在想，同修说邪恶要抄家，我得把大法书等东西安排安排，别让邪恶把书抄走。看起来这种想法好像是为了安全，挺对的，仔细想想总觉得哪里不对，于是深挖自己，实际就是怕邪恶迫害，而淡忘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承担的主持正法和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是人心在起作用，法理清晰了，自然就知道如何做了。当天下午，我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某所长，你不是让我去聊聊吗？我这就过去。到了他办公室，客套几句后，他说，大哥呀，我知道你们这都是自己的信仰，不是什么坏事，我也不想管，可是上边给我安排了任务，你理解理解我，签完字回家该学学，该练练，没人管你，你就当帮我个忙。我笑着对他说，所长，你交朋友是愿意交假的呢，还是真的呢？如果我给你签了字，保证不练了，回家后又继续练，那不就是让我说假话骗人吗？这是一个正常政府和执法人员应该做的事吗？我们修炼法轮功的都是按真善忍的要求在做好人，怎么可以撒谎呢？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本身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好人违反天意，天理不容，善恶有报，如果我真的签了字不再做好人了，我就是真的在害你，因为你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参与了迫害好人，犯了罪，所以这字我是无论如何是不能签的，真正原因也是为了你好。他就没再让我签。几天后，派出所又让我去，说有事。我去后被安排在会议室，公安局的政委、国宝大队的王某某还有两个警察相继来到会议室，我坐在他们几个对面。政委说，今天咱们不谈别的事情，看看你有什么困难说出来，能帮到你我们尽量帮你，有什么困难说一说。此时我心里明白，关心是假，真正目的是利用这种假善诱骗你，如果你有人心或不理智，碍于情面，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把你拉下来，达到让你签字的目的，放弃信仰，放弃修炼。我理智地对他们说，困难有啊，我妻子被非法判刑几年，正常的工资不给开，正好你们看我这事能解决吧。政委马上说，这个事我们帮不了。我说，你们三番五次找我，你们是在骚扰我，你说我违反了哪条法，犯了哪条罪，这么多年政府镇压法轮功，既没有法律文件，也没有法律依据，这不是在执法犯法吗？我妻子就是这样被迫害死的，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政委轻声地说，有依据？有，那好，你们拿出来呀。你们拿不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我说，而我却能拿出来法轮功没有违法的依据。为了缓和一下尴尬，我说，你们所有人今天坐在这里就是缘分，我和你们一无冤二无仇，如果不是上面给你们压力，你们谁也不会找我麻烦，是不是？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吧？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被定性为叛徒、公贼、内奸，被打倒后整死，那都是政府的行为吧？平反后说是错误，谁的错误？是政府，可当时谁敢说是政府的错误？现在镇压迫害法轮功也是政府的行为，也是没有法律文件和依据，一切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你们现在也参与迫害了，你们不也犯罪了吗？文化大革命时迫害老干部的人都遭了报应， 而帮助过被迫害的人都得了福报，因此我希望在场的所有人远离邪恶，守护良知，都能得到未来的福报。这时派出所的指导员开口说，老某啊，你太能说了，你以后去当讲师吧。后来他拿来纸张和笔递给我说，我也不能强求你，你不签就怎么想的怎么写好吧。我简单的写了我通过修炼大法后给自己的身心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好处等，最后一句话我写道，我认为法轮大法是全宇宙最正的修炼大法。他看完后无可奈何的乐了。我说我得赶紧去参加朋友的婚礼，要不就来不及了。这时我身边有两个国宝警察，其中一个说，你还真不一定走得了。我说，怎么还想把我留这儿？你还说了不算。这时国宝大队长过来了，我马上过去对他说，我得马上去参加一个婚礼，希望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我不希望在人类大劫难来时遭难的人中有你。他听了愣了一下，然后对刚才说我不一定能走的警察说，去开车把他送去参加婚礼。那人带着我出了派出所，立刻变了口气说，回家把东西收拾收拾，这几天要搬家，注意点安全。我说，你这样就对了，今后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你们忙不用送我了，我自己骑自行车去。至此签字闹剧结束了，以后再也没人找我签字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走出病业磨难，证实大法超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6日。2020年5月13日，儿媳生下二胎孙女，儿孙子刚满两周岁，亲家母没有时间帮忙，儿子休假十天后就上班了。丈夫上班也没有时间，就这样，我一边看孙子，一边伺候儿媳月子，一边还要忙着四亩农田。这一忙，我就没有时间学法练功了。儿媳刚满月，我的腿再也坚持不了了，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只能在炕上躺着，连饭都是家人端来在炕上半卧着吃。儿媳叫我去医院医治，丈夫下班后嫌我不去医院治疗，也不看孩子，真是炕上有生病的人，地上有让人发愁的人。我当时连第一套十分钟的功法都练不下来，这可怎么办？我对着录音机跟师傅哭诉，师傅，我可怎么办？我再这样下去会破坏大法的，家人会说我不去医院耽误治疗了。也许是师父的点化，我想去大姐家吧，我连衣服都换不上了，就穿着随身衣服费劲儿地上到三轮电动车上，一手扒着车把，一手扒着外框，忍着疼痛去了大姐家。大姐是修炼人，一进大姐家我就一头趴在炕上告诉大姐，我在炕上快躺一个星期了。大姐说，你怎么不早来呢？我说，我腿疼的都没有勇气来了，连袜子都穿不上了。我和姐交流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学法。可是学法不能躺着学，对师父不尊敬。我就双膝跪着学法，学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学到下午四点半左右，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练功，腿疼得站不住， 我就一条腿站着，一条腿打着哆嗦，我坚持练。第二套功法前半小时坚持下来了，神奇的是后半小时腿不疼了。我练完功高兴地告诉儿媳，我走过来了，今天我还去你大姨家一起学法。下午回家，我高兴地告诉丈夫、儿媳还有两周岁的孙子，今天晚上我能和你们一起在桌上吃饭了。问问丈夫，你这一回心服口服了吧？你去医院推拿针灸还得几个疗程是吧？他一声也不吭了，但心里很佩服，看到了大法确实是超常的。从此以后，他不干扰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了。明悟法理，生活轻松。师父在《红云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我从中悟道，我们老年同修大多数都去城里帮儿女们看孩子，一定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佣人。多数人都会认为现在社会风气都这样，没有办法，子女下班休班都玩手机，父母又做饭又看孩子又搞卫生，做不好儿女们就不高兴。不是这样的，子女上班我们帮忙也是应该的，但如果他们有时间就得让他们自己带孩子，我们有时间可以休息一下，还可以做点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不能一味地纵容子女玩手机，把父母当保姆用，认为这都是应该的，让孩子失去传统，不知道尊敬自己的父母，更不知道父母带孩子的辛苦。我是这样做的，把孙子孙女看好，卫生谁得便谁搞，做饭等儿媳下班再做。有时我做的饭儿媳不爱吃，她就自己做。有时儿媳不高兴，我就问一问是不是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了。只要是对她好，她高兴与不高兴我都不放在心上，忍一忍就过去了。现在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都特别懂事，我家是街坊邻居都很羡慕的家庭。白天我一边看孩子一边背法学法，卫生基本不管。晚上在儿媳下班回来前，我把饭菜准备好，吃了晚饭我告诉儿媳，因为儿子在外地上班不回家，我要出去讲真相，哪怕一晚上我能告诉一个人法轮大法好，我也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就这样儿媳也不干扰我。有时儿媳还告诉我，等你儿子休班回来叫他看孩子，你出去办你的事。两个孙子儿媳晚上不上夜班时都是他自己看着，他是护士，一句怨言都没有。儿媳还经常带我去买衣服，不住嘴的妈妈的叫着。买衣服的问，这是你女儿吗？我说是儿媳。他说，你真有福。有时我练功，儿媳不让两个孩子过来干扰。由于儿媳支持大法，得了福报，工资由结婚前的每月3000元涨到现在的每月5500元，上班活还很轻松。小孙女不到3周岁，儿子儿媳就商量送幼儿园。开始我有点舍不得，心想孩子这么小又这么听话，让他在家再住半年不行吗？还得浪费5000多元钱。但向内找一找，我这不是对利益的执着吗？我有时间每天多救一个人，这一个人的生命只值5000元钱吗？这不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吗？谢谢师父。这些年无论在社会上或在家族中，我都努力以大法弟子的风范证实着法，维护着法，用各种方式救度着众生，严格要求自己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快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